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临床心理师林静。
我是颜瑜。
你现在收听的是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我们想要陪伴你一起练出心理肌力，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慢慢练习。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请颜瑜讲讲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想要讲职场的数位工具沟通篇，那是颜瑜发起的。
今天这个啊，就是我觉得也是我个人的心得这样子，然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发现，就是觉得说哎呀，职场上好像有时候有人，就是我觉得尤其是有时候会面对那种比较年纪大的，比如说主管阶层的人，然后发的讯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了就觉得哎呦心会一惊这样子，或是面对那种比较年纪比较小，我自己是 Gen Y 啦，就是我自己是那种三十几岁的 Gen Y 这样，或是面对那种年纪比较小就觉得啊，这样讲话这样子怎么这么快就据点的，这么没礼貌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觉得哦，这个好像就是一个现代会发生的议题这样，然后包含啊我们自己也是远端工作，然后就觉得说哦，确实这个就是在你长期远端工作啊，用 LINE 沟通啊，然后这个资讯量很少，就只能用那种 emoji 啊贴图啊或者是波浪符来表达心情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这样子。所以呢想说诶，那我今天就是联合心理师一起来做这题，来问问看大家这样子，告诉大家说诶，为什么就是沟通上会出现这种就是感觉上的落差，为什么会有些人总是表现出这种好像让你觉得不太舒服啊，或是这种讲话没礼貌啊，那到底是为什么，那或者是在他们视角里面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表达，以及我们能够怎么做呢？想说联合就是临近心理师一起来跟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嗯，其实那时候颜瑜提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值得，是因为我在这个做咨商就是心理咨商治疗过程中，我觉得也蛮常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使用通讯软体所产生一些沟通上落差，然后有些个案会因此有一些困扰。那我们今天会有这个主题，然后我们主要第一集这一集会聚焦就是在于说，其实在这个职场的沟通，尤其是我们使用数位工具 LINE 啊这种会有哪一些状况出现，希望可以让大家觉得啊，原来不是只有你正经历这样的状况。那下一集我们会讲说，根据这些不同的状况或不同面对不一样使用这个通讯软体不一样方式的人，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调试自己的沟通方式跟调试自己的内在，这是我们这两集主要的重点。
嗯，前面呢先跟大家定义一下哦，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的是就是这个在那种跨世代在用这个数位工具比如说 LINE 上面的时候，沟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诶，大家的沟通习惯和 tempo 或使用的语言有一些不一样，或者是你可以说是代沟的这样子的发现这样子。那我这边来举一下这样子的例子好了，就是我自己啊就是在工作上就是蛮常哦，还有包含就从我朋友这边收集来，我其实可以同时看到就是 Y 世代就是或是年轻世代对于老板就是传讯息的看法，我同时也可以看到就是老板就是那种年纪比较大那种五六十以上的老板对于就是年轻一辈的困惑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笑的。然后这边来分享一个就是我常见的，我有朋友他会在工作上的时候不停的截图给我看他的老板们的沟通形式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截图给我看一个，然后老板可能就是很直接的讲说什么某某某，或是请同仁协助写什么什么报告书的这种，或是本周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是我们第三人看起来非常中性的词这样子。然后呢但我朋友会非常愤怒，我就截图来跟我说，你看我老板这样讲是不是很没有礼貌，你不觉得他这样的讲很过分吗？
所以他是不高兴的在跟你抱怨这件事情。
没错，他是这种大截图然后跟我说老板这样子是不是很过分很没有礼貌这样子。
嗯，
然后可是我从我就是第三者的角度看，我觉得那内容听起来非常没有什么，就他可能就是一个标题这样子，请同仁协助撰写什么什么报告书类似这样没了。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的就是听我这样听起来也蛮正常的啊，那为什么你的朋友会觉得主管或老板没礼貌，或是他听了觉得不舒服啊？
没错，这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就是他可能就是联想起来他在工作上面很多，我觉得其中有两个点，一个是他可能联想起来他工作很多时候老板对他上对下这种沟通形式这样子，然后他会想到他都已经很忙了，但老板还是没有在顾他到底忙不忙，直接把这个案丢下来，也没有问他可不可以行不行，或者给这个工作的背景知识。然后第三是老板讲话很冷，就是有一种那种公文体你知道吗，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经历过那种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他可能像我们这种 Y 世代，可能我们会增加很多就是拜托你请给我什么什么，然后增加一些 emoji 符号或者是波浪符这样，然后会增加一些感恩的心这样的这些内容，
对，就是一些可爱的贴图这样子，
对对对，一些可爱的贴图。可是我觉得到了那种50岁以上的，他们可能没有这种习惯这样，所以他们在布达一些他们在 LINE 上面布达一些他们的工作项目的时候，会非常像公文体，就是谁谁谁做什么什么什么就没了，
很像命令的感觉，
然后就觉得非常像命令，然后他也不会说 哦拜托你啊，可以吗，麻烦你了，也都不会有这些内容啊。当然他们也可能就是他们也比较位阶比较高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会我不知道就是刚刚员工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哇这感觉不就是有点不舒服，这样说不上来不舒服，就觉得很不亲切，这样他好像没有在 care 我喜不喜欢，感觉就是我一定要拿这种感觉。
应该是说我觉得如果这个状况是偶一为之，然后平常你跟这个老板主管互动可能都比较多面对面或电话，我觉得偶一为之的这种他不会这样觉得。可是如果当你跟这个老板的这个沟通方式已经几乎七八九成都是这种讯息的时候，就是只有用 LINE 或用这种数位工具的话，我觉得长期下来会耶，就是会有那种好像你在命令我，然后好像你在叫我干嘛的感觉。
没错没错，而且我的朋友们他们就会回想起来，我都问他们背后的想法，他就回想起来他们在工作上面的时候，很多在沟通的时候他们好像都没有被理解，或者被他们永远都是那个被告知的角色这样子，就是他们的需求永远都没有被回应，永远是被那个告知的角色，所以一个很中性的语句在他们心中就会有很多延伸出来的愤怒这样子的状态这样子。那不知道这样的情境，就林静你刚刚也有分享说你自己在工作或者是你自己也觉得这个就是你有同感的议题，你不知道你有什么在工作上或者是在个案上的发现吗，就是类似的数位沟通落差。
我因为其实刚刚你在分享这个时候，我就想到真的是多年前，就是很多年前我还没有当心理师之前，我曾经在媒体也当过，然后那时候我的主管也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点的，那我觉得好在他是一个个性蛮急的人，就是他会用 LINE 跟我沟通，可是如果他一旦要立刻要跟你讲话，他会赶快直接打电话，但是你会发现他打电话跟在用 LINE 跟你沟通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很不一样，比如说他用LINE 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大部分你回他什么他就是已读然后好，甚至几乎都不会讲好啦，对。但是其实你跟他在讲电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就是他是会好谢谢谢谢 OK 好，那再拜，就是会有这种词，但是在 LINE 上面是没有，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我比较不会对这个主管的这个 LINE 的讯息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我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因为他是很爱就是直接就打给我这样子。
对，我懂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样子，陆西说工作也是全远端的，我们全部都是在家工作，所以可能其实伙伴们真的见面的时间很少，然后我自己也有一模一样的感觉，就是某一些伙伴啊，你可能平常跟他赖沟通的时候，你都会我自己心里都有点心一惊，想说他是不是生气了，那个对话内容好没有表情哦。但你真的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发现说对好冷淡啊，会不会生气啊，我刚给他这个工作他会不会觉得很烦，不想应我什么之类的。但你等到我真的见到他本人，或者是真的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发现说其实很亲切啊，他都有很多东西为我想这样子啊，就觉得真的打电话过去的时候觉得那种感情好像都不一样，那温升好几度，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冷漠人，他也没有在讨厌我，就觉得就是前面的那些就是文字沟通上的那些就是脑补好像真的都不是真的这样子，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两种个性就是文字上的个性还有真的你见面或者是打电话的个性其实不太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限制啦，就是你要想想你的主管你的老板他的年纪，使用这个 LINE他打字的速度跟你打字的速度，还有他看这些讯息的吃力程度跟你看这些讯息的吃力程度，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他在 LINE 上面的回应都是冷冷的，甚至常常已读就不回了，也连个谢谢都不说的。但你可能要知道他可能光打谢谢这两个字都不是都要花比我们更多的时间。
没错，为什么会提到这题，是因为其实我也有在跟就是50岁60岁以上的这种主管阶层，就是那种超主管阶层聊天谈心这样子，然后我其实从他们的视角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视角，就是其实他们在他们世界里面他们这样子被员工不喜欢，他们是多少有感觉到的，他们可以感觉到他们跟员工之间的这种摩擦 然后他们可以感觉到、
他们会难过吗？他们会受伤吗？
我觉得他们是在一个觉得自己应不应该受伤，还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有受伤的，但他们会反过来觉得好像一直受伤也不是办法，这样子的状态，这样子就是一个就是老成年人的自我纠结，老年人的自我纠结。然后我有发现就是他们自己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需要克服，可是他们手上能够用的工具非常的少，顶多他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请大家吃饭，或者是在交办工作的时候写谢谢。
哦，对，
就没有更多了。我从他们视角知道他们对这件事困扰的，然后他们也想要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成年的中阶以上的那种资深主管，他们想要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也知道跟员工保持好的关系可以让一切都更好这样子。可是他们实际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他们最终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有对他们的限制，他们只能请员工吃饭，但请员工吃饭并不见得会让员工更喜欢他。然后
甚至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是自己的在 LINE 的讯息上或各方面讯息的一些态度，
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在沟通上面没有让人理解，或是没有让对方觉得被理解。所以呢，我这边就要进一步的整理一下，就是年轻世代和可能就是50岁以下的这种比较会做数位沟通的人的年纪，以及50岁以上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比较暴力性的统整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有观察到，就是说50岁世代以上，尤其是这种28到50岁这种可能已经出过社会，已经蛮足够社会化跟大家协作，并且他们在就是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就是这20年间已经开始很大量的使用就是数位工具啊、手机啊、LINE 这些族群，他们其实最会做这类的沟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观察一下他们的沟通方式，他们很擅长使用一大堆的 emoji， 就是他们很知道在什么时候会亲切的跟你说，好，用一些符号啊，让你觉得他是亲切的。然后第二个是，他们也特别会在 LINE 上面使用一些亲切的语句，最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使用波浪符，就是在每个语句后面会使用波浪符，听起来更亲切，这样，比如说好啊，波浪符。好的，感恩感恩，波浪符，感恩的心，波浪符，你帮我做什么什么，感波浪符，就是有这个波浪符，事实上确实会让阅读起来会感觉，这个人更亲切，好像有一种你就是去那种去被服务生服务的那种很缓和的气氛，这样子很擅长使用这个。然后我还有观察到一种，就是会满手可爱贴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招数，这样子，就是我们自己伙伴们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大哥这样子，然后他本人可能看起来就是一点都不温和，
对，看起来甚至很凶、
就是、对，他看着算起来他的肉眼，就是你如果看他本人，他本人甚至看起来脸上是看起来很凶的，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非常会使用一些很可爱的狗狗贴图所以其实在 LINE 上面创造的形象是可爱的
对对对，就是对，就是这位我们的同事，对不起，好好笑。对，他在 LINE 讯息上，其实他的回应不是那种，是那种打字打很多，然后很长的，然后会跟你就是，但是他会用这种，就是这种可爱贴图来让我们觉得，诶，他没有在生气，或是哦，他知道了这样子。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高招。
没错，没错，这就是一些就是你在上面其实可以展现出你在文字上面不一样的风格和氛围，让别人觉得哇，这个感觉比较亲切的一些招数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些更高阶的使用者，不见得是年轻人，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些高阶的使用者，大家可能不是 emoji 范围的，大家可能可以观察得到，他们会在自己就是比如说交办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分享一些自己的心情和背后的动机，就会让你更不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只是被指派，而是有一种我是在帮助你的感觉，我可以看得出来对方的需求。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在会前开一个会前会好了，就是希望你可以拨出20分钟的时间跟我开会前会。那比较高阶的沟通者他就会说我们可以再约个20分钟的时间吗？我这边会需要对你对过一些东西，这样我们到时候在会议的时候会比较好知道就是怎么处理这样子。就是他会跟你分享一些做这些事情的背后动机，让你可以跟他就是安排事情，或是你真的要给他时间或给他服务的时候，你会更知道说 OK 是你真的需要，然后知道你是在帮助他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很高阶的就是动机这样。
对啊，但是对，就回应到刚刚言语讲，像这样我觉得这个举例很好，就是你看如果像有一些可能年纪稍长，或是他在使用这个手机上不是那么方便的人，你看他就不可能会花那么多力气跟你讲这些东西，或许他内心是有这么想的，可是他可能就会直接说 我们提早20分钟开会，然后我们就是员工或是我们的其他下属听到就觉得凭什么，为什么奇怪，你叫我提早20分钟就20分钟。可是如果他可以说一些前后的背景啊，或是像刚刚言语举的，我们那种感觉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这样子。
没错没错，所以就要对比说，就是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他们可能在 LINE 上面的沟通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公文体的形式，他没有前因后果，没有 emoji、嗯、没有亲切的波浪符，所以最后就会变成说请同仁准备报告书，或者是他跟你讲好的时候，他就你跟他报告一些东西之后，他也不会说哦你做得很好什么什么之类，他就会说好知道了，
嗯，
句点，
嗯
啊超凶，
已读这样，已读通常都已读这样。
对，然后就会让就可能我自己知道，就是说这一年代来讲，对他们讲我就只是在讲这件事情而已，可是对于年轻的就是数位使用者就会觉得好没有温度，他就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工具，他在生气。
没错，这真的是真实的感受。
那我们也想要就是这样子，我们讨论到这里，想要问一下临近心理师，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个我们实际上会发生的事情，那以心理师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上述的差异？我们在心理学上面后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让就是明明很简短的字，然后变成说，哎，神话老板被讨厌这样子，或者是大家觉得啊，老板这样子好讨厌，然后产生了这个就是沟通上面的摩擦呢？
嗯，我觉得其中一个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如果你身旁，假设你是 Y 世代，就像我们这样，大概30多岁哈，你可能身旁的人回应的方式，大概都是哦，会给你个贴图，会说好哦，谢谢这种。你就已经在这样的习惯氛围里，所以当你有一个主管，或是你有一个不管是年长的主管、老板，或是一个对象，他的回应是比较冷淡的时候，就不是跟你常见的状况的时候，你确实会有你自己的解读啊。你可能会解读到说，诶，他是不是不喜欢我，或是他是不是在生气，他是不是很冷淡，我们会有自己的解读，这是正常的，因为他就跟我们平常跟人互动的方式不一样嘛。那第二个其实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人啊，就是面对这种不确，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知道，人跟人的沟通，光我们看到人然后讲话，我们都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解读。那你想想看，更何况是在 LINE 或是在数位工具上，我们看到的只有文字，诶，没有表情，没有这个人的声调，其实他又去除了更多更多你要搜集这个人他到底是在以什么样的心情、态度、想法而表达出来的东西，他有太多的资讯是没有的，所以你只能完全靠这个文字。那当我们只完全靠这个文字跟贴图来理解这个人他真实背后的想法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刚刚讲的，我们人会脑补啦。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人会脑补？人就是很有趣，就是、哦、我们面对不确定或是模糊的讯息这件事情，我们大脑会自动把它变成完整。那这个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心理学的研究，我现在有点难跟大家说，但是这有很多心理学，其实我们眼睛看到的一些比如说幻觉啊、错觉，我们有一些心理学人在讲我们听东西这件事情哈，都是在讲说我们人面对一个不确定模糊的资讯的时候，我们会自动的脑补把它变成完整。那这是人自然的生存机制，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自然的生存机制的话，我们人就无法演化至今。那我们这边就直接讲，我们人会脑补，我们就用脑补这个词。所以呢，在这个当我们使用 LINE 或是用这种文字讯息的时候，它几乎已经没有很多的非语言讯息，就我们看不到这个人表情、肢体动作、声调、语调的时候，只剩文字讯息的时候，我们大脑会自动脑补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收集到的资讯来填补那个空白，这个是我们人的自然机制。那个填补空白怎么填补这件事情就很有趣啦，就是你填补到的是诶这个好句点，那你填补的是他是生气的好、严肃的好，或是好哦这种好，这就会很非常根据你过去跟人互动的经验，还有你对自己的感受，还有你对这个人的感受，就是会跟你过去的这种各种经验的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同样为什么一个文字，比如说刚刚言语刚才提到他朋友传截图给他，那他从第三者的角度看，他觉得诶啊，这不是还好吗，很正常。我相信听众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经验，就是 可能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同事传给你一些气噗噗的讯息，截图给你看，然后他气得要命，可是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好像还好啊，也没那么严重啊，有点不知道他在气什么齁。其实这就是我刚刚想讲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去填补这个空白的方式不一样，会根据我们过去的人生的经历或这个对这个人的感受等等而有所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呢，刚刚会说的有一些话比较少的，不一定是老板啦，就是说省话的老板，或是说他在传达在沟通上齁可能比较精简，或是比较少回应别人的时候，就会我们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受，有些人会有不舒服的感受啊，有些人又不会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大脑的机制，然后这跟你过去的经验是有关系的。好，那如果你有这个困扰，诶，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就是其实很多人跟你都有类似的困扰，刚刚言语讲了很多很有趣的例子。那我们下一集就会来讲讲，就是面对这些困扰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样子。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应到言语刚刚想问的问题。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那个真的有很多生活中有很多非语言的讯息在你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说不要面对面，就是传就是讲话的时候我们才会呈现，但文字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又是另外一门技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非常就是世代能力的差别，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包含现在的 Gen Z 啊 Gen Y 啊，我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钻研就是怎样的贴图比较可爱，然后钻研了怎样的 emoji， 钻研怎么样讲话这样子，在文字就是在 LINE 上面讲话可以表达我们要的讯息。可是呢以现在的 X 世代或更以上的就是的世代来讲，对他们讲这就是一件他们小时候不曾训练过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手机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40岁以上了，都开始老花眼了
没错啊，真的真的
真的，所以对他们来讲这已经是他们好年纪好大，他们已经开始要被迫使用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觉得很，有时候我会觉得哇，那主管这样的状态其实也有点冤这样子。那下一集的话呢，我们就会教大家，不管从个人啊，从心理学角度上，或者是再从就是世代沟通上的角度上，我们自己可以怎么做这样子，来解决这个世代沟通的鸿沟。
好了，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那谢谢你收听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今天的内容如果让你想到谁，欢迎分享这集节目给他，欢迎分享给你的主管或是你的老板，也欢迎你在收听的平台留下你今天听完后的感受或疑问，告诉我们你还想在这里听到哪些主题，你的留言跟回馈是我们继续最大的动力。大家拜拜。